赛大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敬拜赞美你。巴不得正如诗歌所唱的那样，你来充满我们，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就是要除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污秽杂质，要我们成为一个脏成你的器皿，就求主你自己真的是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深深来运行动工，让我们真是能够被你来充满，真是成为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求主你自己亲自成就这一切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里面。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今天是开始到以弗所书第三章了哈。那前面两章呢，我们看见哈，我们稍微的复习一下。前面两章我们看见，第一章的里面我们看见神在创世以前就有一个计划，神创世前的计划其实就是两点。第一个是要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在神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呢是要因着他的大爱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这个是神在永恒里，就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计划好了的哈。那个呢，保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是神给人的荣耀恩典。那我们后来都知道，上人犯罪堕落，成为充满罪污秽的罪人哈，因此神向人格外开恩，那就是神给人的丰富恩典。你看见那神的救赎的计划是他丰富的恩典，要借着爱子流血舍身，让我们这些人得蒙救赎。他这个得蒙救赎呢，是跟在基督里边，因为他的血洗净我们的罪，所以就跟他第一个计他那个计划的第一部分成为圣洁无有瑕疵是有关系的。然后他让又差派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得基业。得基业我们知道是儿子哈才能够得到这个基业，所以是跟他的第二个，因着他的大爱预定我们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所以你看见上帝在这个世代所做的事情跟他永恒里面的那个计划是相一致的哈。大家也把这个，所以我就说，如果是第一章的内容看得很懂了，你就知道说上帝其实做什么事情一直都是存着那个法则哈，存着他那个旨意在那里做的，在那里要来成就的。那然后到下面呢，我们就看见说他的，我们再下去一个 slide， 他的然后保罗就在那里为教会的祷告。所以他祷告什么呢？他让人真知道那个恩召，就是知道那个上帝的那个荣耀的恩召给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指望，然后他给人预备的那个基业是何等的荣耀。然后在这一切的过程的里面，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的浩大。所以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我们要记得不是靠我们自己走，乃是上帝的能力要在我们的身上哈。那所以有的时候我常常说，看自己真的是很渺小很无力，但是一想到上帝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觉得能够从他那里得力哈。那我们到后面哈，也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已经为教会得到了所有的权柄，那个权柄是至高的权柄哈，是崇高的权柄，因为万有都伏在了基督的脚下。那这个万有，当时我也解释过，就这个万有伏在基督的脚下，而这个呢是基督为教会取得的一个权柄哈。我不知道在这里大家有多少的那个可以体会得到，我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地位的里面。然后那如果你把第一章读透了的话哈，你的心就可以被上帝带得很远很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哈，就是你来明白上帝为我们所成就这一切的时候，你真是可以知道说，哦，原来神在永恒里边给我们的计划，神在将来的时候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荣耀的基业哈。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真的是开眼睛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心会被上帝带得很远。那在第二中章里边就讲到神要在罪人中来施行拯救。那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与人是不是没有 可能就没有放进来。我们人在在堕落之后，上帝来拯救我们哈。那在这个要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活过来，不仅仅是活过来，而且是与基督一同要从死里复活。所以死亡的权柄在我们身上也没有，而且要一起升天，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哈。所以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一个创造，他在那里也告诉我们哈，教会是神在基督里的创造。那在下半到第二章的下半段，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在基督里哈，不分种族背景，就不管你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那因为我们都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来的，不管是犹太人还是我们外邦人，都是靠着基督的宝血，靠着耶稣基督的灵才能够到神的面前。所以无论是谁，都是在基督里要来被磨造，磨造成为建造神的家，建造成为主的圣殿的那个材料。上次我有跟大家讲说，我们哈，不是这张样的yeah, 所以你干脆就关掉好了，对呀、yeah, 就我们就成为建造神的居所的材料。大家我们有看见哈，神的居所是何等的美，在哪里有看见？启示录最后是不是啊，全部都是宝石，全部都是宝石。你要知道、哦、那个一个个宝石都是我们每一个将来坐在这里的，所以我们要 make sure 我们将来真的在那里，好，在那里，在我们有生之年，上帝要磨造我们成为宝石，将来是安放在新耶路撒冷的那个地方哈。那这个是我们上两三次课的内容。那今天我们开始要讲第三章哈，我们翻到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保罗就告诉我们这个福音的奥秘哈，或者说是基督的奥秘。当我们非常清楚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才能真的来体会天父的心意，甘心乐意来被建造，成为磨造，成为那个宝石哈。我们来看第三章1到3节，我们一起来读。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求，量比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在这里哈，保罗第一个说因此就是 for this reason。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拿那个我的讲义哈，我都放在那里的有没有看见那个前面有讲义哈。 For this reason 就是什么 reason 呢？就是上面的第二章里面他讲的那些 reason， 就是说外邦人也要蒙主所召，成为神居所的建筑材料。说的说因为这个原因，因着外邦人也要蒙主所召，成为建造圣殿的那个材料。所以就是为了这个 reason，保罗做了耶稣基督被囚的。他那个英文是说成为 prisoner of Christ， 就是成为基督的囚犯，成为基督的囚犯。我们知道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在哪里？是在罗马监狱哈，在罗马监狱。那他坐监的原因是因为什么呢？在使徒行传那里其实是告诉我们哈，那他坐监狱的那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传福音给外邦人，就引起犹太人的愤恨，就把他放在了罗马监狱里哈。整个过程大家可以从使徒行传看到。那在这里哈，保罗完全不提这些人为的因素，不会说哦是因为你们外邦人的原因，或者说是他们那个犹太人愤恨我，都没有。他就是在这里讲说，我为外邦人，为着这个原因，就是为着外邦人蒙召传这个福音的福音，那我呢就成为了基督的囚犯。而且你看哈，他第二节说什么？他说是神赐恩给我，所以他坐监这件事情是上帝赐恩给他，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了他。因为保罗正是为着这个职分坐监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没有讲说啊，我真是 不走运，我真是的，怎么就为了你们外邦人，我搞到我自己作奸呢？会不会有的时候会这会我们如果是碰到不好的事情，就会找各种的原因，但是在保罗却没有。保罗说什么呢？他说是因为上帝赐恩给他，才把关乎外邦人的那个职分托付给他。那他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哈？因为保罗。真的哈，保罗是深知道那个福音奥秘的人，真的知道那个福音的奥秘，他真知道基督的奥秘。所以你知道哈，当一个人真知道那个属灵的真相，当一个人真的知道那个上帝的心意和旨意的时候，他才能为自己摆上的，为自己遭遇的来感恩。你要真知道你有这个托付在身上。我不知道我们中间好多人是从米皮达斯过来的，那我们自己我们来到这里职堂，我们是不是真知道上帝把一个托付放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在这里真的是要把上帝那个在永恒里边为我们每一个人预备的那个好处，要我们在这里去跟人家来传讲。你真知道吗？如果真知道的话，我想我们在服事里边如果有困难有不顺利或者不顺心，我们会不会为这些困难来向上帝感恩？我觉得是蛮不容易蛮不容易的。但是我想到说保罗作奸他都可以感恩的话，我想我们碰到一些困难就为这些困难来感恩来哈，我觉得真的是要求上帝给我们这样的看见，看见我们是有托付的，有托付的哈。那个保罗在这里就是没有为自己受这个作奸之苦在抱怨，反而是为上帝把这个职分托付给他在这里感恩，就是因为他深知道基督的奥秘。我们接下去看他就讲哈，他说这个奥秘是怎么样让他知道的呢？他这里说是用启示，用启示。然后第五节说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徒和先知一样，又是说启示，圣灵的启示。所以保罗知道这个福音的奥秘，不是凭他的知识，也不是凭他以前向谁的学习，乃是什么？凭着什么？启示，实实在在是从上帝那里来的，不是向别人学来的。因为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所以他能向谁学呢？只有他哈，上帝启示他，他才能够知道。那而且哈，你看见上帝一经启示，就是说神的奥秘，在我们来说是很玄的，哇，奥秘耶，那就觉得很玄哈，讲也讲不清楚。但是上帝的奥秘一经启示，就非常清楚，一点都不含糊。我们看第六节，奥秘是什么？我们看哈，他一经启示，他那个奥秘就非常清楚。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所以这就是奥秘的内容。奥秘的内容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圣经里边哈，他没有翻一个字，就是与以色列人一起。他这里没有翻出来，英文有翻出来，如果你去看的话，就是与以色列人一起同为后嗣。后嗣就是讲到那个什么继承人 heir， 用英文就是那个继承人，同为继承人，同为一体，就是同一个 body， 就是同蒙受承受上帝的这个应许，是跟以色列人一起来承受的。那你知道吗，这件事情对以色列人对犹太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读了圣经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同是亚当的后代，都是亚当的后代，都是罪人，但是以色列人却以为上帝借着拣选亚伯拉罕与亚伯拉罕立约，后来又在亚伯拉罕的后代里边，我们知道其实亚伯拉罕也不止一个儿子，当然后来上帝就在亚伯拉罕的后代里边拣选以撒，又在以撒的后代里边拣选雅各和以色列，所以成为让这个国家成为一国一民，是神特别拣选的一个民 民族来承受神对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而其他的民族都叫外邦人，犹太啊，都叫外邦人，那是被神弃绝的，被神弃绝的。所以呢，他们就把自己跟外邦人就分得很开，分得很开。那结果呢，造成以色列人跟外邦人之间就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这个是我们上次有讲过哈。那以色列人就以为他们拥有上帝的一切的租约哈，一切的约定，那一切的立约，还要蒙受承受那个基督的拯救，弥赛亚，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拯救，还有割礼在他们身上作为一个证据。外邦人呢，这被外邦这被上帝弃绝了，这是以色列人一直以来的观念哈。所以你知道以色列人的祷告是什么？那神啊，谢谢你，我是生而为犹太人，不是外邦人。他们就觉得外邦人已经被上帝弃绝了，所以神在这里却借着保罗，保罗是一个犹太人，却借着保罗启示出来，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在一起，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民族背景，一起要成为后世同盟一体，同为应许。所以我们在这里哦，看见真的神的计划在以前的时候没有人知道，现在却启示保罗，把这一切向保罗讲出来哈，讲出来。那保罗写在这里，让我们也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我们在神的那个永恒的计划里面是有份的，是有份的哈。那不像以色列人以为的那样，我们是被弃绝的，不是，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被基督的血洗净，我们就带到神的面前来，与以色列人一起来承受这样的恩典，承受这样的恩典。那我们如果再看得深一点，他这里讲说外邦人与以色列人在基督里一起，不管是谁在基督里一起，这个是什么？以色列人外邦人在基督里面一起的，这个是什么？就是什么？教会，是不是？我就说教会不是一个 building， 不是你这里有个教会那里有个教会，乃是什么？所有在基督里被基督的宝血买回来的就是教会。所以如果你再看深一点，其实这个奥秘就是教会，其实就是教会。你知道他那个教会这件这个基督的奥秘其实就是教会这个事情呢，以前在以前的世代没有让启示过先知，没有启示过先知。我们看一下在哥罗西书这样告诉我们哈，他说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我们看一下。他说使他们真知道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知识都在基督里面藏着。所以呢，神的奥秘是基督，然后基督的奥秘呢就是教会，基督的奥秘是教会哈。那你知道哈，当主耶稣基督这个事情在以前的世代从来没启示过，就算主耶稣自己在世的时候也没有讲得很完全。你看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曾提到过教会，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那个时候就是主耶稣曾经向他的门徒问，你们觉得我是谁的时候，那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着耶稣就说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上其实就是指到说那个启示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他只是教会哈。那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就讲到那个教会的根基建造在那个磐石上，然后也讲到教会的一个权柄，就是我们在地上，教会很有权柄，我们在地上捆绑的神在天上捆绑，那我们在地上释放的神要在天上释放。这就讲到教会的权柄哈，权柄。那你就但是就没有再做解释了，我们看见主耶稣曾经讲过教会，但是再没有做更深的解释，反而是主耶稣基督升天以后，那圣灵降下，教会就被神在基督里面，我们说是创造出来，以前没有哈，那现在在基督里面这样创造出来。那然后呢，圣灵慢慢带领 救恩就临到外邦人，外邦人，而且圣灵现在特别带领保罗哈，我们看使徒行传就看见，特别带领保罗就去到马其顿，马其顿是欧洲的地方，是外邦人的地方来传福音。那圣灵就更借着保罗在这里启示说，在基督里，神在创世以前计划的那个荣耀的恩典要临到一切亚当的后代，不仅仅是以色列人。那神在早先的世代拣选以色列人是神公一个次序哈，那神借着拣选以色列人，那为的是基督可以从他们中间出来，好，耶稣基督从他们中间可以出来，那为的是他们可以怎么样，有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他们保存圣经，保存圣经，这个在罗马书里面有讲过哈。那最终神的心意计划就是要成就在所有亚当后代的身上，整个人类的身上。教会在以前的世代是从来没有启示过的，如今借着保罗非常清楚的，一点不含糊的，不再是奥秘哈，不再是奥秘。那我们知道哈，在旧约的时候呢，其实上帝没有讲过教会，但是呢，你来看看哈，借着但以理曾经讲过，他说你看为着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是指到以色列人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自身者。这是讲到70个期的那个奥秘哈，也是一个奥秘。你要知道从出令重建耶路撒冷直到有受膏君的时候，有7个期和62个期，那7+62是69个期，那69个期，那过了那62个期，也就是说最后69个期都过了以后，受膏者被必剪除，一无所有，一直到底哈，荒凉的事情已经定了，然后马上就到1期之内，就最后那个期，那第70个期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那在69个期和这个最后那个70个期之间，就有一个教会的时代在其中，这个是但以理都不知道的，他只是说这样然后这样，然后中间那整个就是空档，从69个期就是受膏者必剪除，就是主耶稣基督受死，钉十字架受死，最后1期之内就是讲到说教会要被提，因为这个都是讲到以色列人哈，关乎他们本国的事情，那这中间就是教会的时代，这个事情这里就一个字都没有提，你看见哈，所以其实是在以前旧约里面没有提到这些，那在现在神借着保罗就把这一切告诉教会哈，清清楚楚告诉教会。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哈，保罗是怎么样得到这个启示，是借着圣灵的启示。那我们接着看神恩赐保罗做福音的仆人，这个是在下面第7-13节，他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那执事其实英文里边是说 servant, I became a servant of this gospel, 就是他成为福音的仆人哈。那保罗在这里他深知道福音的奥秘，就意味一件事情，他深知道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他知道上帝的心意和计划，他知道哈，但不是自己凭着知识，而是上帝给他的赐恩给他，他才能够知道上帝的这个思想意念。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恩赐是怎么样来运行给他的，是怎么样给他的，他这里讲第7节，他说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运行的大能。所以这里就讲到一件事情哈，上帝怎么样来跟一个人讲话，怎么样在一个人的生命里边来工作，怎么样把他的心思意念告诉你呢，是借着上帝运行的大能，运行的大能。我们看几节的圣经哦，这就是上帝做事的方法。那我们看几节的圣经，第一节在下面，就是3:20，就是这下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强所想的。这里又是讲到神运行的大能哈。然后在腓立比书，他这里也讲， 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神怎么样来跟人哈，把他的心思意念放在人的里面呢？不是说哦，上帝哪一天跟我讲话了，所以呢哦，我就知道了，不是，乃是借着上帝运行的能力在人的里面，在人的心中来运行，然后借着人的一个顺服才把上帝的心意来行出来。这个就是，所以我们看哈，上帝运行在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但是人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什么？顺服，就是一个顺服。立志，他说立志，立志就是我要拣选，我就是愿意顺服上帝，那愿意行出神在我们里面已经给我们的。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哈，神做事的方法是在人的心中来运行，但是你知道魔鬼做事的方法是什么？我们来看在二章以弗所书 二章的第二节，他这里讲到说我们那时你不是讲到那个没有信主的人，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怎么样心中运行的邪灵。所以神是在人的心中运行，那邪灵呢也是怎么样在人的心中在那里运行。那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里面根本没有神的灵，好，没有神的灵，所以呢我们行事为人呢就是自然而然就照着撒旦在我们心中的运行来去做，我们没有的选的那个时候。但是信主以后，我们心中呢就怎么样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那撒旦是不是就甘心好了，你心中有圣灵我就撤退了，是不是甘心撤退乖乖放弃他的阵地？没有，他照样还是在那里运行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基督徒的心中长期征战，你知道吗？如果你是一个真基督徒的话，你知道里面的征战是很激烈很激烈的。我不知道大家哈，那个自从信主到现在是不是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些那个激烈的征战在你的里面，如果没有的话真的是要反省一下哈。那但如果我们在里面有征战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意志的一个选择，你选择顺服谁。如果你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愿意立志拣选上帝的旨意，那就是怎么样神的运行在你的里面，你就可以行出上帝要你行出的那个旨意。如果你不愿意把自己完全献给上帝，那还是胜不过你里面的那个 sinful nature， 胜不过里面的那个东西，还是成为撒旦俘虏的话呢，那你要知道真的我们还是在那个压制之下，在那个压制。所以这是要我们明白的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果你自己知道我们在里面好像胜不过，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里面就是不能让我全心来要神的旨意的话，你向上帝呼求。因为上帝在前面告诉我们说，神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的身上有一个能力，那个能力是何等浩大，可以怎么样把一切执政掌权的那些能力都把它挪去。但是你要知道你要紧紧仰望上帝，拣选上帝，顺服上帝，那就能够让我们得胜有余，行出神在我们心里边放下的那个旨意哈。所以呢其实还是一句老话，常常的安静在神的面前，安静在神的面前来朝见上帝。在灵修的时候读上帝的话，你就知道说哦，原来上帝的旨意是这样，上帝对我的要求是这样哈，你就会明白上帝对我的要求是什么。然后呢常常与弟兄姐妹交通敬拜上帝，上主日学听到，那这一切都慢慢的让我们能够来分辨，诶，什么是上帝放在我里面的心思意念，什么是撒旦放在我里面的心思意念。所以如果我们决定立志要来拣选上帝的旨意的话，神就赐我们能力来遵行他的旨意。所以在这里保罗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不仅明白神的旨意，而且立志要行出神的旨意的一个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神把他放在教会的初期，不仅仅是让我们明白神，也让我们怎么样看见一个上帝放在那里的一个榜样，哪怕坐牢他也立志要持守上帝给他的那个职分，成为福音的仆人，成为福音的仆役。我觉得真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在想我哈，放在保罗那个时候，我是传福音要给外邦人，那现在我又坐牢了，算了。真的，我们人大概就是有一点难处，有一点阻碍，可能就算了啊。上帝我也看不见，但是真的保罗不是这样，他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子来。看见上帝运行在他里面的能力，做出这个顺服，就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那其实这个我们真的是要在神的面前，常常有一个这样的心智立志在我们的里面。我记得有一次我们那个就是 Fremont 的同工，哇，那个一批的人卡破到那个时候，我们教会还没有开始 ，Tri-Valley 还没开始，我们一批的同工从 Fremont， 然后是到这边跟Pleasanton 这边的弟兄姐妹有个 join prayer meeting 的时候，我记得我跟大家就讲过这样一句话，我说我们将来服事的时候，不管碰到什么挫折难处，这是一定会有的。你知道开一个新的教会，你一定会有挫折难处，有时可能会让我们的情绪很低很 low 哈，但是我们要说无论怎么样我们还是要服侍主。我不知道在座的当中哈，我记得我讲这个话，我不知道在座的里面有没有弟兄姐妹还记得我讲的这句话哈。其实我自己觉得哈，这个话是对我自己讲的，我自己是很情绪化的人，那很敏锐哈，有一点点的什么事情就觉得哇，这个受不了，就是情绪很容易低下去哈。那但是上帝，如果我们说我立志要求上帝再让我起来来服侍他，上帝就会赐下安慰，赐下医治。有的时候在服侍的里面甚至会受伤，神你再起来再服侍上帝的时候，上帝会赐下安慰医治。那他真的是一位保惠师，你可以经历得到哈。那一次次上帝还会再给力量。那所以上帝的这样的一个托付，一个恩赐，他是怎么样借着运行的力量给人的，我们要记得。那不仅仅是他这个运行的能力，不仅仅是给保罗，也是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哈，最重要是我要顺服谁，顺服谁哈。那我们来看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讲哈，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这里讲的时候，他比什么？最小的还小。我们知道那个保罗是不得了的一位哈，你知道整本圣经里边的新约里面哈，他写了13本书，他不得了的一位神的仆人，但是他却说什么？比众圣徒还小。所以我们看见保罗的一个谦卑哈，一个谦卑。你看见上帝做事的一个法则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讲的是说他运行的能力，另外一个就是赐恩给谦卑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如果保罗仗着自己曾经是马加列门下受训的法利赛人，说神不用我还能用谁的话，那这个保罗只能是什么？口吐凶言的扫罗，是不是？如果他还是那样子的话，那绝不能够得到上帝所赐的恩。所以上帝赐恩给保罗，因着保罗真的是在神的面前谦卑哈。那神赐恩给保罗，叫保罗说明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那就是本来外邦人，我们一直讲过哈，我们外邦人本来是与神无份无关的人，活在世上有指望吗？没指望的人哈。那神差派保罗去传讲基督的丰富，传讲基督的丰富。在基督里，神已经为每一位，真的是世界上每一位，神都预备好了那个荣耀的恩典要给每一位。那不仅仅是罪得赦免哈，信耶稣罪得赦免成为圣洁，更是信耶稣以后 要成为神的儿子，来享受上帝的那个丰盛的产业，享受那个上帝无尽的慈爱。就像刚刚李长老讲的，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是承受神恩典的人呢，还是一个成天很多抱怨的人？这个其实在我们的选择，在我们的选择。那个保罗是奉差要来向外邦人传讲基督那测不透的丰盛。现在我们坐在这里，我想问大家，我们有没有在基督里都得到上帝那个测不透的丰盛？还是我们常常是看着自己，哇，真是贫穷，看着自己真是胜不过很多东西？上帝基督里，有测不透的丰盛。那另外一个是我们里面有没有这个，另外是一个我们要不要去传。保罗已经传了，现在我们也得到了，现在是我们要不要去传这个丰盛给别人，传这个丰盛给别人。第二件事情就是神要让保罗使众人，众人就是 everyone， 每一个人都明白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怎么样安排的。他这里讲说是怎么样安排的呢，是第十节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所以保罗再一次把这个事情，把这个讲出来。那教会原来上帝要借着教会，教会就是无论外邦人以色列人，凡是被主的耶稣基督保血回来买赎回来的人都是教会，要让天上就是我们眼睛不能见的那个世界里的与神敌对的，那就是什么执政的掌权的。本来我们说整个宇宙万有都是上帝在那里掌权，上帝掌管一切，但是却有一批在那里在空中执政掌权，来怎么样，来把持我们人，他们在把持我们人。那现在神要他们好，借着教会要那些与神敌对的那些空中执政掌权的现在知道神百般的智慧， all kinds of wisdom， 百般的智慧。那我们知道那些执政掌权的原本是什么，原本是天使，好，他们是神的造物，是天使，结果是他们自己堕落成为邪灵。那他们呢，不仅不顺服上帝，而且把持人类。我不知道在这里，大家有多少的概念，可以明白这件事情。求主让我们真是透过这个眼见的看见那个眼不能见的，上帝，然后中间还有执政掌权的。我们真的要明白这个属灵的真相。那这一批执政掌权的这些堕落的邪灵啊，他们以为他们的智慧高过神的智慧，你知道吗？他们要与神同等。你看一下那个，在神借着以赛亚书曾经启示过出来，我们看很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其实就是指的撒旦，你何竟从天堕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你看他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与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上帝的审判就在他的身上。所以你看见，那个撒旦他的有一个的什么愿望，要与神同等，要与神同等，要你知道要与神等干嘛，要来怎么样接受人的一个敬拜，你知道吗，要来接受人的一个敬拜。但我们要知道他们不过是受造之物，神的智慧远超过他们的智慧。所以就在我们就算是在他的执政掌权把持之下，上帝还是在这一批的人里面能够来得着教会，来彰显上帝的荣耀，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就从这里看见神的智慧超过他们的智慧，因为神战胜他们，保罗是真知道这一点的。所以保罗，你常常去读保罗书信，你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11章33节，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所以保罗，他真的是很深的在神面前有思想的人，他才能从心底里发出对上帝的那种 那种的对上帝的那种崇敬之情，丰富的知识 和智慧是属于上帝的，是属于上帝的。那保罗在其他的书信里面也告诉说，我们这些弟兄姐妹啊，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教会哈，不要以为说我们就是我们这些人，我们也跟别人不一样，跟别人一样。你要记得，我们跟别人不一样，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哈。那我们基督徒都要知道，我们其实身上是担负着上帝的荣辱的，你知道吗？我们如果行得好，上帝得荣耀，我们如果行得不好，上帝会因我们蒙羞。我们看一节圣经，撒母耳记下12章14节，你知道这个就是大卫跟拔示巴做了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以后，不仅仅那件事情不好，接着又更不好，就去杀人。所以后来上帝就差派先知去对那个对大卫讲，所以你看上帝对大卫讲的这句话哈，让你那个，他说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耶和华的仇敌是谁？撒旦，让他得到了机会，你知道吗？所以以后那个大卫，你去看他家里边的事情就很多哈，很多。那在圣经里边也启示我们另外一位神的仆人，就是约伯。约伯是因为什么受苦呢？我们看圣经都知道，但是约伯在其中不知道，就是因为撒旦和神来到神的面前来讲这个约伯怎么怎么样，上帝说好了，你去看看呢。结果撒旦不，结果约伯怎么样？得胜了，他就算受苦也不以口犯罪哈。所以神就在撒旦的面前，在仇敌的面前大得荣耀。所以我们基督徒一旦明白上帝这整个的计划旨意的时候，我们真的要明白，在爱我们的这个天父的面前哈，我们要立志来荣耀上帝，立志来荣耀上帝哈。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继续看十二节，他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在这里其实保罗就是鼓励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不要害怕，放胆无惧，要笃信不疑，你不要有疑惑，哎，真的神在这里吗？你不要有这个疑惑，你就是要到神的面前去，你闭上眼睛你就在神的面前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犹犹豫豫说啊，害怕上帝要不要接纳我，我也看不见他在不在呀。你不要笃信不疑，就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到神的面前没有任何障碍，你知道吗？因为上帝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不仅预备这一切给我们，他已经预备好了，而且还差人来告诉我们这些事情，又启示圣经给我们。你说上帝还我们如果不到上帝面前去，真的是忽略了上帝的那个那种的爱心，那种的那个他的那个怎么讲，他的那个恩典，他的那个恩典。比方说我打个比方就好了，就好像说我那个有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如果他流浪在外，那我家里是一切的丰盛都有，他呢流浪在外成了 homeless， 我就对另外一个儿子说，我说儿子啊，去把哥哥找回来，或者把弟弟找回来，别说哪一个，你就把另外一个找回来。那个如果那个还在说，哎呦不行了，我这么脏，是不是我不能回家呀？他其实就怎么样，他不知道这个父母的心，他不知道父母的心哈。其实家中一切的丰盛，他只要回来都给他了，所有的东西都为他预备好了哈。所以如果我们不到神的面前去，实在是自己也不愿意来接受上帝的恩典哈。那只有到神的面前来哈，我们才能够得到上帝那个为我们预备的那个丰盛的荣耀的恩典，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我们现在哈，真的是有一个问题，也是常常我在不管是什么时候要跟大家问的哈，就是我们有没有真的常到神的面前去，有没有真的常到神的面前去。我们很多的时候太忙，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去。 真的是不是太忙，就觉得哇，我这个事情从早到晚全部排满了，我哪有时间到神的面前去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立志要到神的面前去。我们继续看第十三节，他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到这里哈，保罗更说，我求你们，求你们哈，不要因我为你所受的患难，那这个患难就是他的坐牢，他说这原来是你的荣耀。这句话我们就看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会成了你的荣耀呢？我们知道哈，保罗他深明白上帝的旨意是要他去给那些人来传福音，就说明他现在受的这个苦，他要去做监牢是为着他这个信息，对不对？为着他这个 传的这个信息。那这个当人啊，他说你不要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就是讲的说你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宝贵啊，是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荣耀吗？在神的面前这么宝贵，我是上帝差派我来传福音给你们，哪怕是坐牢，好，我都坐牢了，上帝还是要我传福音给你们。我不知道大家听懂了没有？听懂了哈，就是你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宝贵，我们在神的眼中何等宝贵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要轻看我们在神面前的这样的宝贵。神不仅把圣经给我们，差派那个人来给我们传福音，甚至让他的仆人坐牢。其实这个事情不是那个的哈，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很多人因为传福音坐牢啊，很多人甚至付上生命，这都是因为外邦人或者说还没有信主的人在神面前的一个宝贵。所以你看见说也那个保罗说哈，你不要因我为你们受的这个患难，我受的这些苦来丧胆，这是为什么呢？也许我们人就是看表面，就是哦，保罗这么一个会传福音又被上帝重用的人，一定信得很好，怎么还会坐牢？上帝没有祝福他嘛，对不对？但是他却是为着传福音的缘故。所以我们哈，不要因着这些神的仆人坐牢或者遭遇苦难来discourage， 反而要说哇哦，这些人为了这个都愿意这样，那肯定是有那个宝贵在那里哈。所以我们要来哈，要来看见这原是我们的荣耀，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宝贵哈。那是一样的，当我们看见我们在神面前的宝贵，我们也要看见外邦人，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在神面前是一样宝贵，所以我们更愿意来传福音给他们。那我们接下来看下面的14到21节，那是保罗的一个祷告。他这里又用了因此一样的 for this reason， 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那这个因此跟上面那个因此呢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上面那个因此呢是保罗解释他为什么成了基督的囚犯，就是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奥秘，所以呢就算是要成为囚犯，他还是要来去传福音哈，也不妥协。那这里的下面的这个因此呢，乃是他知道上帝的心是要人哈，要人到神的面前去得福分，他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好，屈膝。那个屈膝就讲的一个我们什么祷告的一个态度，因为你看哈，我在神面前屈膝求就是开始一个祷告的态度。所以我们要记得哈，到神的面前来，真的就像刚刚李长老讲的那样，你要知道他是神，到神的面前来，你要知道他是神，我们要屈膝在他面前，那种的态度哈。那第十五节呢，其实是解释，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是解释那个父的哈。他说天上地上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其实这里是讲说天上地上神的全家。那这一点呢，我们可能是比较少的知道，父这个意思呢，就是讲到源头。就是父哈，是一切的源头，是讲到解释这个父，就是天上地上全家都是来源于他，都是来源于他。那我们知道神在地上的家是，神在地上的家是教会，好，我们都知道神在地上的家是教会。那天上呢？天上呢？ 因为我们是地上的人哈，那个圣经是天父对地上人的启示，关于天上的讲的不是那么多哈，不是那么多，但也不是没有完，不是完全没讲到。我们看几节的经文，在希伯来书，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那个天使也是上帝的造物哈，那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那这句话呢，我现在不翻译了，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话其实就是指到教会啊。上面是有天使，然后有教会，要如果想要解释的话，就要去学希伯来书。然后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还有中保耶稣。所以其实这就是神的天上地上的全家，有天上的天使，还有地上的教会哈。将来在那个神的诚意里面，我们不是读启示录吗？你读启示录的时候，是岂不是看见天使在那里敬拜，我们也在那边哈。那你看再接下去看一节的经文，他也有说到，他说生生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这里讲到万灵，那不仅仅是地上的生灵哈，我们那还有哈万有哈，天上的那个那些受造之物，万灵的父。所以他这里其实讲到说，天上地上神的全家都是来源于上帝哈。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解释，我们就继续往下去。我们看保罗的祷告。他在这里讲到他在神的面前屈膝的一个祷告，有三件事情在那里祈求。第一个是什么呢？保罗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使弟兄姐妹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他那个心里哈，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那个心里的英文呢就是 inner being， 就是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那个生命。那这个里面的那个人呢，是借着信耶稣而被圣灵重生的那个属灵生命。保罗求什么呢？求神让我们里面的那个属灵的生命刚强起来。我们常常是什么刚强？我们人呢常常是老我刚强，然后呢属灵的生命软弱哈。那所以呢结果呢我们就问题很多，你知道吗？我们问题多都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生命怎么样不够刚强，我们里面的生命没有活出来哈。那灵命强壮，你自然就会按着神生命的那个原则去生活，去过日子哈，一定你会活出来就是平安喜乐。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没有平安喜乐，其实你要到神的面前来检讨。我们常常是什么？我们弟兄姐妹祷告，我们祷告会你都可以看见，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就为这个事情来祷告，这个事情这样，就是好像是头疼啊就医头，脚痛呢就去医脚。其实上那个保罗在这里祷告，真的是抓到那个重点，就是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所以以后我们的祷告真的是求主耶稣基督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一个人里面的什么心里的力量，就里面的人刚强起来，刚强起来。所以求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祷告，真的是祷告的那个切中那个要害。那然后第二件，他就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的心里。你知道基督是怎么住到我们心里呢？是因为我们的信。但是哈，其实基督呢有的是基督已经住到我们的心里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们却信不来，基督是不是已经在我里面呢？我没有感觉啊。有的人哈，其实基督已经因着他的信住在他里面了，他却说什么没有什么感觉，那个耶稣基督怎么就照到我的心里了？记住我们基督徒哈，你要记得不是靠感觉，乃是靠信。只要你信了，基督就住在你里面了，听明白哈？如果你信了，基督就住在我里面了。凡基督一切所是的，他的一切的丰富也在你的里面了。基督是至宝，你知道吗？所以保罗真知道这个，他基督是我的至宝，是神一切的丰盛，神的圣洁、公义、救赎、智慧，是基督这一切，还有他的性情， 都已经在你里面了。那你知道我们里面真的是有一座金矿啊，我们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一有问题呢，就是这里去请哪一个什么心理医生，那里要怎么，其实你都不需要，你就是常常到你的回到你的里面来求基督，来跟他讲，你就知道基督能够带领这一切，把这一切的丰盛借着你能够出来。我不知道我讲这些哈，有多少人真的是知道这件事情，求上帝知道基督已经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的里面哈，我们所有的一些答案也都在我们的里面。第三件事情保罗求的是什么呢？就是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呢，因这个我们中文哈翻的不是那么确切，它其实翻的呢是说呢，叫你们呢，你们被 rooted and established in love， 就是你们的生命要在基督的爱中来生根建造，就是你要常常来享受神的那个爱，在这个爱中来我们的生命被建造起来。所以常常享受基督的爱哈，对我们的灵命的建造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你那个我们看哈，我们说享受基督的爱，你说我怎么享受？你知道吗，我们就是要求上帝给我们一个灵敏的心，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一切的里面，你要来体会上帝对你的爱哈。那我们看那个一节的经文是在彼得后书，彼得后书他这里讲，我把英文跟中文放到这里呢，我觉得是清楚一点哈。他说，你们却要在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长进。其实这里看的就好像说是在我们那个知识要长进，恩典要长进，其实呢不是这个，他说是你的生命哈。Grow in grace， 就是你的生命要在这个恩典，要在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那个知识上来长进，就是生命长进，在这个里面我的生命来长进。那个 grace 呢，其实讲到我的经历，我来经历上帝的恩典是跟我的经历有关系的。那个 knowledge 是跟我们的那个知识有关系的哈，就是说我们要在主耶稣基督里边的生命长进，要根植在基督的那个恩典之上。好，是这样。所以我们一想到他接着他讲哈，他说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在基督的爱的上面这样子来建造你的生命的时候呢，你就有能力。第十八节说能其实就是 may have power， 就有这个能力跟众圣徒一同来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就那个的爱哈，你就来明白神的爱，基督的爱，这个长阔高深，它超过我不怎么讲，这里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就是过于就超过人的知识范围的，超过人的知识范围的，乃是跟那个众圣徒一起哈，一起，不是我们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很有限，我们一个人很有限。有的时候哈，我们经历到上帝的一些恩典，但是却不能够体会上帝的恩典是怎么样的长阔高深，你知道吗？那个保罗在这里讲说哈，你要跟众人一起，众人还不是单单讲到我们这里聚会的几十个人，也不是讲到说我们这个一个大教会几百个人，还不是讲到那个，乃是指到什么？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整个的这样的一起来体会上帝的那个爱的长阔高深。好，人类历史从耶稣建立教会到现在2000年来，上帝的爱在圣徒的身上，然后呢在这个你看有多长，然后你看看这个多宽，真的上帝的爱非长阔高深。有的时候我想想哈，上帝的恩典有多高，我就想一个人，大家就想想，你知道在台湾有一个人是杀人奸杀哈，杀人犯，然后他在监狱里被上帝拯救，那很多人说这样的人还得救，但是当我们到神的面前，将来你在天上可以看见他的时候，你就知道上帝的恩典有多大，高过他一切的罪。 所以他如真的，我不知道这个怎么样，但是我知道，如果像这样罪大恶极的人，神的恩典高过他的罪大恶极，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他的恩典，神的恩典有多大，长阔高深，不是我们这几个人，你只要从整个教会哈，整个普世的众人一起来明白上帝的恩典的长阔高深。他说啊，然后他说这样子呢，我们就能怎么样，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神就充满了我们，神就充满我们。你知道教会是什么？教会他在以弗所书的1章23节就说，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到2章22节也是说，神要借着圣灵居住啊，居住的所你们是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这里又告诉我们说，基督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所以我们看见哈，其实我们基督徒或者说整个教会，你要知道有一个目标，就是什么？被神来充满，被神来充满。所以我们好像是一个容器一样的，要记得哈，要被神来充满。怎么样充满呢？要来在爱中哈，在神的那个恩典的里面来不断的来建造自己。那我们一想到哈，这么高的境界，我怎么能够达到啊？是不是不可思议啊？怎么可能达到呢？那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20节，他告诉我们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不是靠你，是靠上帝运行的大能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来成就。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自己要做的是什么？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问题是我们现在，你求什么，你想什么，就是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是什么，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自己要知道的。好，那我们看一节的圣经，来看在箴言书4章23节，他说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所以这件事情是我们自己的，你求什么想什么是你自己要来保守的哈，你自己这个责任在我们哈，上帝已经把那个自由意志给了我们，这个责任是在自己。那我们要记得哈，常常要让神成为我们思想的家。那是什么意思？让神成为我们思想的家，就是当我们在想一些事情，我们人常常要处理一些事情，你会想一些事情，当你的心思从那些事情的里面已经 free 了，就是说那件事情想好了，我就要把我的心思意念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成为我思想的家。记住哈，那就像大卫曾经这样讲过，大卫说啊，他怎么讲，我们看一下样的，他说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神在他里面指教，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就是说常常把神放在我的面前，他就是我思想的家，我任何时候我的思想就放在他的面前，因此我心欢喜灵快乐，肉身也要安然居住。所以你身心灵都在神的面前好得到。所以我们中国人常常说养生之道，你怎么养生啊？肉身要安然居住，你就常常要记得把你的心思意念放在神的面前哈，放在神的面前。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就是保罗在这里的最后一句话，我们赶快哈，我觉得有点过时间了。我们看，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那在这里哈，保罗在求，为弟兄姐妹求，为教会求，最后为谁求啊？为神来求啊，他是求神的荣耀，求神的荣耀。我们常常是去很多事情求，从来没想过为神求哈。你有没有为神啊，你来得满足，神啊你来得荣耀，神啊你来得喜悦来求过？我们真的是让保罗来教导我们哈，怎么样祷告，怎么样来求啊？当我们真的是常常为这样子来祈求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能体会到哈， 那个上帝的上，因为我们这样子愿意来满足上帝，上帝也真的是更深的来满足我们哈，更深的来，那他加倍的恩典一定会在我们的身上，加倍的恩典会在我们的身上呀。Yeah, 我是有点过时间了，今天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我们就来祷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下面哈。在大巴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知道我们人在你的面前是何等的宝贵，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而且你自己差派你的仆人来把这一切传讲给我们听，我们为着这你向我们的恩典，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我们也知道靠我们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够到你那样荣耀的恩典，你自己那种的大能大力就在我们的心中来运行，也求主真是来在我们的心里动工，让我们愿意立志来荣耀你，立志来拣选你，让我们所求所想都在你的旨意的里面。父，求你给我们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顺服你的心志，求主恩待我们众弟兄姐妹在这里，真是巴不得主你自己在我们这里听课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心中来动工，让我们里面的力量真是刚强起来，能够知道你给我们的托付，能够知道你要我们往前走的，我们仰望父你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